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4回。光头大汉走到了一座偏僻至极的巨大假山附近，脸上挂起了敬畏的神色，躬身大声说道：属下铁罗拜见教主。
铁罗呀，怎么受伤了？
一个中年人磁性的声音从假山的根部遥遥传来。黑煞教教主的闭关之处竟然在假山之下，恐怕是韩立等人万万想不到的事儿。
多谢教主关心，属下只是施展了化妖术，有些损耗元气罢了。
光头大汉听黑煞教教主如此一说，急忙小心地答道。大汉此言说罢，这位教主却一时没有回应，而是半晌之后才悠悠地说道：
照这么看来，这一次的任务失败了，否则我那位记名弟子应该跟你一起回来复命才是啊。
教主恕罪，属下保护不力，少主和王护法都已落入敌手，属下甘愿领取教主严惩。
大汉把牙一咬，脸带羞愧之色地说道：
处罚？为什么要处罚你啊？既然连化妖术都使用了，这就说明此次的敌人的确太强大了，并非是你不尽力之过，只不过是一名弟子和一个护法而已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倒是你万一落入了敌手，我才会真的头痛啊。
多谢教主宽恕，属下以后一定尽心尽力的为教主办事，来弥补这次的失误。
黑煞教教主啊，非常善于笼络人心，这几句话多简单呀，就将那光头大汉说的是激动万分，手心都出汗了呀，当即大表了一番忠心。
很好，不过你把这次交手的情况说来听听，我想知道是哪一派的修士竟然这么棘手啊。
黑煞教教主显然很满意大汉的言语，但还是颇感兴趣地问到了韩立。
遵命。
这次要抓的筑基期修士功法非常奇特，竟然可以操纵像玩偶一样的机关兽，而且威力还不小。
当时啊，
光头大汉徐徐讲道，把和韩立交手以及见识不妙进行妖化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。等大汉讲完这一切之后，假山下一时寂静无声，黑煞教教主似乎在思量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才再次传来冷清无波的声音：
这个修士操纵的玩偶，按你的描述，应该是千竹教的傀儡术。这个人有可能是千竹教的修士。前一段时间倒是听人说起过，好像有一批千竹教的人出现在了元武国境内，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人吧。不过你化妖之后凭直觉立刻逃走，这倒是很明智的选择呀，否则就无法站在这里和我说话了。
不会吧，即使当时对方使用的是符宝，我就不信凭借着化妖之身还真抵挡不了。要不是化妖之后无法操纵自如这妖躯，我还真要和对方碰碰呢，就算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总能全身而退吧。
听这口气啊，这大汉还有些不服气呢。
铁罗，我知道你曾经应接过一次符宝而安然无恙，但是符宝的威力可是天差地别的呀。即使是同一件法宝炼制出来的符宝，其威能也是大不相同，而这件符宝仅凭其意象，我就可以断定 以你现在的煞妖化身，还是接不下他对方的。若是青纹的木魔化身，我看到有点把握呀。
黑煞教教主似乎温和地笑了笑，给大汉解释着。
多谢教主指点。
大汉心里还有些不相信，但嘴上却唯唯诺诺地称是道谢。
教主，我们下面要如何应付这些修士啊？对方既然也不是七派的弟子，要不要我们四血士全体出动，将这个人活擒来送与教主练功啊？
光头大汉跃跃欲试，显然呢有找韩立报仇雪恨的打算。
不用，说他是千竹教的修士，只是猜测之言，并不能十分的肯定，说不定他还有帮手呢。而我正处闭关的关键时期，不想招惹大敌。最近约束一下京城内的教徒，全部留守皇宫，一切事情都等我功法大成之后再说。即使没有筑基期修士进行血祭，也只不过时间稍拖后数月而已。等到那个时候，除了结丹期的修士以外，筑基期的修仙者就不会放在我眼里了。
教主说到这儿，原来平淡的语气也充满了一丝兴奋的味道。黑煞教教主的想法果然和韩立所料是不谋而合。
恭祝教主功法即将大成，属下马上去安排教中弟子在皇宫内外多加戒备，不会让他人来打搅教主分毫的。
好吧，你下去安排吧。
黑煞教教主说完这话，似乎有些疲倦，就再没有任何声音传来。于是光头大汉恭敬地倒退了数步，才转身离开。此地再次成了一处不起眼的冷宫一角。时间过得飞快，韩立将自己新得到的情报送出去之后，又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。在此期间呢，黑煞教和韩立不约而同的都龟缩了起来。黑煞教的人既没有劳师动众的到处搜查韩立的隐身之所，韩立呢也没敢冒大不韪去闯皇城大内，都表现得冷静克制，仿佛两者之间呀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而按理说应该早就现身的魔道之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相关的消息都没有，这让韩立大松了一口气。他最害怕的事是黑煞教和魔道之人呢互相勾结，一起出来捣乱的恶劣局面。这个局面还好啊，老天帮忙，总算没有出现，韩立不禁暗自庆幸了一番。按照韩立的推算，李化元就算派人来，最快还要十来天左右，所以他也不急不躁的每天加紧修炼，不再轻易外出。秦岩呢在韩立的暗示之下，最近也一律推脱掉了外出的请帖，专心的待在府内，倒也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。可今天早上韩立正在床上打坐练气的时候，忽然紧闭着两眼一睁，露出了一缕寒光出来。
是哪位道友来访？不要鬼鬼祟祟的，现身吧。
韩立冷声说完此话，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顿时飞出了白鳞盾，漂浮在空中挡在了身前，同时呢手中也扣上了一张火云符，整个人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让韩立这么郑重的对待，完全使他惊骇的感应到 外面一下子来了三四位筑基期的修士啊，就徘徊在门外。虽然他们都用了隐匿气息的法术，但是修炼了无名口诀的韩立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应到了他们的存在。韩立震惊之下暗自想到，莫非黑煞教的四大血士同时到了？这样的念头一出现，韩立叫苦之余马上做了逃之夭夭的打算。至于什么蒙山四友和秦宅的人，韩立是真顾不得了，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吧。韩立心中杂念四起的时候，外面没有发生韩立想象中的法器道术狂袭而来的场面，反而一声清朗的笑语声传来。哈哈，怎么样，我说你们几个瞒不过小师弟的耳目吧，小师弟已经进入了筑基中期的境界，你们这点本事就不要在韩师弟跟前卖弄了。这个声音韩立非常的耳熟，心中一动之下，莫非是宋师兄到了，师弟给师兄问好了。韩立的口中满是惊喜之意啊。师弟啊，你倒是一猜就准呐、啊！那声音的主人说完此话，就大摇大摆地推门进了韩立的屋子，正是四师兄宋萌，身后还站着另外两男一女。除了那面目俊美的年轻男子板着一张脸之外，其一对男女呢则笑吟吟地望着韩立。其中面目儒雅的男子还含笑地说道：“八师弟，我可早就在师父那里听说过你的名字了，可惜的是我和七师妹一直与你无缘相见，如今总算见到你这个真人了。不过修为这么快就到了筑基中期，哎呀，真是没话可说了。”那位和其并肩站立的秀美女子听了这话也掩口轻笑了起来，一双明眸好奇地打量着韩立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再看了这男女二人的相貌，那还不明白这两位是谁，当即连忙起身下床，神色恭谨地说道：“是三师兄和七师姐吧，师弟可也早就听说了师兄和师姐的大名了，只是一直错失交臂罢了。还至于修为，师兄不是早就到了筑基中期了吗？师弟这点修为算得了什么呢？”韩立的话语里啊，满是诚恳之意，给这位三师兄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这个时候，韩立转过头来，对那俊美青年一样客气地说道：“六师兄也来了，为了小弟的事情，真是麻烦师兄了。”武玄淡淡的嗯了一声，并没有说什么。韩立笑了笑，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表情，但他很清楚啊，嘿，自从那董轩儿的事情之后，这位六师兄看自己可不怎么顺眼。不过韩立呢，可没怎么在意此人，真小人比伪君子之类的人好应付多了。但他还是从其眼中望到了一丝震惊之色，毕竟啊，韩立上次和他见面的时候，那还只是个筑基初期的水准，这如今才短短的时间不见啊，这韩立就进入了中期，这怎么能不让还在筑基初期徘徊的武玄大感惊讶外加嫉妒呢？几位师兄请进，我先去沏壶好茶来。韩立将几个人让进了屋子，就面带微笑地说道，然后想转身而去。哎，喝茶有什么急的呀，还是先讲讲这黑煞教到底有什么高手吧，我早就想和一些筑基期修士真正的大战一场了。嗨，可惜呀，留在师父身边的时候，他老人家怎么也不允许我和八师弟一样可以自由地击杀魔道的修士，否则我说不定也能和韩帝相同，在厮杀中境界提升啊。宋萌一进屋和几个人一同坐下，就压不住心里的好奇，心痒难耐的急忙说道：“这位四师兄啊，平常待人冷漠至极， 但是只要一涉及斗狠厮杀的事情，马上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打了鸡血一样，变得兴奋盎然的。
胡说，境界的提升有听说靠和人争强厮杀就可以的吗？
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的修为才行。韩师弟之所以修为大涨，也是平常苦修道家才能水到渠成的。三师兄刘静听了素蒙之言，不禁把脸一板，略带训斥地说道。听了这话，韩立大感惊讶呀，没想到这位三师兄说话这么不留情，以为凭素蒙的性子，那还不立即跳起来批驳他呀。可让韩立目瞪口呆的是，素蒙只是嘿嘿的傻笑几声，竟然默不作声了。就在韩立心中惊叹的时候，这位三师兄忽然回过头来，对韩立和颜悦色地说道，这次我们从师父那里大概知道了一些事情，但经过这些时日，想必信息又有所不同了吧，希望韩师弟能详细地告知一二。
是啊，我也很好奇，这邪教到底是些什么人啊，竟然敢绑架这么多的修士，这胆子也太大了一点吧。
七师姐钟卫娘看起来呀比韩立大不了几岁，长得白白净净的一张圆脸，一笑起来呢就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很是惹人怜爱呀。不过韩立心里很清楚，这位钟师姐可是货真价实的修炼天才呀，听说她年仅16岁就筑基成功了，如今离那筑基中期也只是一步之遥，可深受李化元夫妇的宠爱呀。韩立一边想着一边叹了口气，
哎，钟师姐你有所不知啊，黑煞教绑架这么多人，其实大半都是用来血祭练功的，少数则就在其威逼之下成了同流合污之辈。他们原本呀就是见不得光的一群邪修，胆子当然是奇大无比了，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他们教中的筑基期高手也有不少，非常的棘手。
血祭就是吸取其他修士精血修为来提高自己修为的那种邪功。
武玄听了也是一惊啊，
八师弟没有搞错吧，啊，真的是那种血腥功法？
刘静儒雅的面容罩上了一层煞气，隐隐透着一股骇人的青光。
韩立见了心里一凛呀，他早就听说了这位三师兄修为虽然不是李化元门下最高的，但天生嫉恶如仇，是七大派小一辈中有名的血手煞星，死在他手上的修仙者败类可是不计其数啊，这大概也是宋蒙这样的武痴对其也敬畏有加的原因吧。
不错，就是这种失传了好些年的功法。
韩立自然不会替黑煞教隐瞒什么，肯定的点了点头。
来，韩师弟，把经过讲来给大家听听。
事情啊是这样的，当初呢我和秦家之主啊去新王府赴宴，
韩立就从这新王府那天引起的事儿一一道来，但涉及到自己隐秘的内容自然一语带过。但是韩立没想到的是，这位三师兄实在是不好哄骗哦，他几次打断了韩立的讲述，仔细询问其中不清的情节，差一点就让韩立无法隐瞒过去，着实被问得汗流浃背了好几次呀。
韩立第一次觉得这编瞎话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当刘静将一切事情都问清楚之后，其余三人在旁边听的也是脸色微变呢。一个小小的黑煞教竟然光所谓的筑基期血士就有四位，更别说还有几位同样修为不差的坛主和那位高深莫测的教主，凭他们几个人还真解决不了对方。而且更麻烦的是， 对方的老巢竟然是在越都的皇宫大内，这可是七大派弟子的禁地啊。这块禁地几百年来都没有人敢擅自闯入，如果他们几个破了这规矩闯入了皇宫大内，那等待着他们的肯定不是庆功的美酒佳肴，而是严厉无比的惩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5集。